加州迪士尼乐园的孝子行和星际大战。草根影响力新视野 The Amphibi。如果你有能力做梦，你就有能力实现。华特迪士尼。暌违一年又两个月之后，加州迪士尼乐园在各界引颈期盼下重磅回归。由于迪士尼三岁以上的小孩必须买贵松松的半票，因此我和 C 决定抢在树宝三岁的前夕，搭起人人戴口罩的顺风车，在人数不超过 35% 的状态下，赶紧带他走迪士尼一趟。为了抢票，我在网路上等8个小时，霸气医师 A 姐等了5个小时，才纷纷买到票。这是我当妈之后的第一趟迪士尼，除了回顾过去迪士尼的经典玩乐设施以外，让我体验一拖拉库以前没玩过的孩童设施，也第一次见证到疫情前开幕没多久的星际大战区 Edge of Galaxy。 我想这就是迪士尼乐园厉害的地方，不断维持老字号经典游乐设施，同时硬体软体都定时更新，同时也不停地与时俱进，新辟新鲜的区域，让你每一次来玩都能发掘新东西，拥有不同的体验。我们来访时刚好是退伍军人纪念的国定假日，因此人潮给我的感觉比较像在 50% 左右，但可以感觉得到比3-4年前人挤人的感觉来得少一些。这是在加州解封前，全程都有人监督游客戴口罩，就算是拍照时也不能拿下来，人与人之间都规定必须进行社交距离。不同于以往可以抱着迪士尼人物照相，和他们握手或亲亲，现在则是人物在不同的地点和你巧遇，可以和他们拍照，但必须离一定的距离。迪士尼电影真人版《时尚恶女》库伊拉·库拉在近期内刚上映，因此一入园就让你看到它是一定要的。霸气医师 A 姐的儿子，以下全程叫他 AD， 刚好拿一个高飞的玩具，因此在和高飞社交打招呼时，高飞万分感动，不停地做出超浮夸开心的反应。估计应该是因为大部分的小孩都只会穿米奇米妮衣服，难得居然有小孩专程拿高飞的玩具来跟他相认。先来介绍2019年向电影致敬的星际大战园区 Edge of Galaxy。 不同于过去星际大战的一些元素被镶在 Tomorrowland 明日世界的区域里面，延伸阅读最幸福的加州迪士尼乐园，现在则直接打造一个园区来满足星际迷的胃口，而且场景逼真，仿佛让你真的走入塔图因里。星际大战园里面有两个主要的游乐设施，一个是我背后的 Millennium Falcon， 另外一个则是必须在线上排队的 Rise of Resistance， 简称 ROAR。 我们几乎是一入园就直冲 Millennium Falcon， 撇开线上排队的游乐设施不谈，这是迪士尼乐园内重新开张以来排队最长的设施。我们一进门就等了45分钟左右，但没多久这时间就变成90/120分钟，还是在人数控管的前提下。这是 Millennium Falcon 里所拍到的逼真场景，连让你排队时都能入戏就对了。 Millennium Falcon 基本上是搭乘飞机出任务的概念，配合虚拟实境让你体验搭乘战机的乐趣，音效画质都非常到位，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值得排队等待的游乐设施。来顺便分享一下星际大战区的其他场景，帝国专属的风暴兵 Stormtroopers 是一定要的，而且这些风暴兵还会跟经过的游客对话。整个星际大战园区从厕所到游戏设施到装饰全部都走这种脏脏旧旧沙尘很厚的风格，连打扫的工作人员也都非常入戏的穿上电影里适合沙漠走跳的服装。机器也不能是焕然一新，必须看起来历经风霜才行。想当然尔，星际大战现在最红的女神已经不是莉亚公主，而是新一代的 Rey。 我觉得这位 Rey 和电影女主角长得超级像，也非常腼腆亲切地和大家互动。接着来聊一下 Rise of Resistance 这个只能线上排队的游乐设施。想排 ROAR 必须在早上7点就直接打开 APP 点进去排队，免去大家人挤人排成5条龙的烦恼，在他给你搭乘的时间时回去即可。顺道一提，我们早上7点准时去排队，结果拿到的时间是中午左右。 Roar 有着非常冗长的铺陈故事，剧情是你被帝国的人抓走，而一开门让你看到这一堆风暴兵还真的会令人不寒而栗。其中排队的地点则都以帝国的灰黑机舱为主要色系，工作人员也都被训练得不苟言笑，因为乘客的人物设定是人质。在搭乘游乐设施时，当然也要碰到 Kylo Ren 才行。我们搭乘完毕后就随即到附近的 Rondo Roasters 用餐，连餐厅也必须完全无违和，彻底融入星际世界才可以。这是非常异国混搭的一道菜，用中东式的 pita 饼皮搭配韩式泡菜和酱瓜，外加仿肉。虽说这是道素食菜，但真的是我吃过最不像肉的素肉。荤版的猪肉也非常好吃，但我反倒更喜欢素食版本。由于我们走了一个早上，因此我点了三个让我和 C 平分刚刚好，搭配自己带的水果、坚果、饼干，帮我们度过这一餐。在星际大战区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则是蓝色和绿色牛奶 Blue 斜线 Green Milk， 由于在电影中出现过，很多人都跑去点，但霸气医师 A 姐告诉我不怎么好喝，而且一杯$8，因此不太推荐。当时口罩禁令还在，只能在特地区域吃喝东西，比如我身后的场景就是。虽说明明只有 35%， 但是推车多又多，必要的时候还是有工作人员必须指挥交通。大部分白天的设施等待时间也都在45-60分钟左右，一直到夜晚才降低为15-20分钟。搞定星际大战后，开始小孩孝子行程，包括经典又爱吃蜂蜜的小熊维尼 The Many Adventures of Winnie the Pooh， 只不过回家之后就被迫一直收听这首歌就是了。小熊维尼走的就是完全无害、可爱、单纯又五颜六色的路线，至少树宝很爱。接着往睡美人城堡中的 Fantasyland 前进，城堡前看到许多被打扮成小公主的女孩们来这里拍照。另外一个则是1955年至今的经典疯狂转转茶杯 Mad Tea Party。五颜六色的茶杯看起来就是疗愈，但我承认完全就是因为树宝而去做的。小飞象也是另一个1955年流传至今的经典，同时没有任何身高年龄限制，大人小孩都开心的游乐设施。另一个在迪士尼内估计应该是最长的游乐设施之一，全程快15分钟。但却意外地成为树宝的最爱。我们在排队时刚好遇到整点，因此许多娃娃都出来报时，让树宝看得目不转睛，也让我决定等回台湾之后绝对要带他回去看 SOGO 前面的大钟。小小世界越做越大，也越来越精致，虽说我每次来必做，但每次都注意到它加入不同的元素，除了色彩更加鲜艳， CGI 和玩偶更加逼真，场景更加浮夸之外，这次也让我注意到把不同的迪士尼人物都放入小小世界中，比如玩具总动员的 Woody、 小美人鱼、小丑鱼 Nemo、 Lilo and Stitch， 甚至是阿拉丁和茉莉公主等等，细腻的处理会让迪士尼的粉丝会心一笑。最后摆上各国的明信片是一定要的，根据时代杂志指出，小小世界这首歌是音乐史上播放最多次的歌曲，难怪会成为洗脑歌。而我肯定我下一次一定会再回归，不是因为想看迪士尼加了什么新的元素，而是因为这已经成为我家那两只父子党的最爱了。迪士尼孝子行程之最，当然不能错过 Toontown 的到此一游，同时也是米老鼠、米妮、高飞的家，让你觉得彻底进入卡通世界当中。由于疫情关系，米奇、米妮家并不开放，而是在室外让你和他们挥手、打招呼、送飞吻、拍照。树宝一整个早上都在念着要看米妮，而且几乎是每五分钟就念一次，因此早上带他来看一次，下午又看一次，就算穿梭迪士尼南北两端也在所不惜，这就是当爸妈的迪士尼啊。另外分享 Toontown 的 Roger Rabbit as Cartoon Spin， 虽说外表造型可爱，但里面游乐设施的内容没我想象中的无害，还好树宝并没有太大的反应，但我反而觉得小熊维尼这类的反而更适合小小孩。 同厂家应树宝和 AD 在监牢里面玩的场景，几乎是每个到迪士尼乐园的人都必拍的一张类似照片。临走前，由于树宝对于任何有轮子的交通工具都非常着迷，因此我们跑到明日世界做 Autopia， 一圆他的开车梦想。据说这还是 Honda 赞助的。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坐 Autopia， 这类的游乐设施我以前绝对不会想踏上去，但这回看到树宝着迷且开心的神情，让我觉得非常值得。其实这趟我另外有玩到的还有 Indiana Jones， 同样是线上排队。另外 A 姐也问我要不要玩 Splash Mountain， 但我们却选择用那段时间带小小孩们看高飞。这次由于我们在傍晚时就先行离开，因此其他包括 Space Mountain 太空山、 Star Tours 海盗船、鬼屋、彼得潘、白雪公主等我们没机会玩到。我想这次最大的惊喜是，原来就算当妈之后，迪士尼依旧能带给我满满的感动。我第一次体会到看孩子在游乐园里开心会远胜过我自己的尖叫与刺激。在他还愿意牵我的手坐我旁边的时候，带他体验迪士尼就是我这趟最大的亮点。毕竟你知道，我知道，独眼龙也知道，这在十多年后的未来可能就是牵女朋友的手了。表情符号大笑。